早晨，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见到咧，弟兄姊妹咧，从唔同嘅地方翻咗嚟啦，旅行翻咗嚟啦，或者咧家居装修翻咗嚟啦。上个礼拜放榜嘅弟兄姊妹又翻咗嚟啦，咁啊好高兴。让我哋先咧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嘅心恩，求圣灵运行喺当中，让我到我哋能够同感一灵。经历上帝你话语嗰种真实及教导，愿圣灵开我哋嘅眼睛，让我哋睇见上帝你嘅心意。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基督徒咧，经常都会遇到一种挣扎，就系咧，我哋听咗好多，读咗好多圣经神嘅话语，我哋咧都知道咧。神好希望、好喜悦我哋做一个咧点样嘅人，但系咧总系会觉得咧，上帝嘅要求都几高嘅，好难做到。就好似保罗所讲嘅，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呢一种挣扎咧，好多时候都会令到我哋内心里边咧会沮丧啦，会失望啦。有些弟兄姊妹去明白自己真是一个软弱的罪人，他们就会积极去寻求神的恩典，叫到自己生命的继续能够去成长，追求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另外有些弟兄姊妹他会明白，他会知道自己的软弱，又觉得自己可能是无能为力，但是仍然会听上帝的话语，等候神，直至有一刻能够自己醒觉回转。但都好多弟兄姊妹咧，佢哋会觉得一方面佢哋认识知道上帝嘅话语系好好嘅，但呢个世界咧太多诱惑，太邪恶啦，甚至乎好容易相信呢个世界嘅诱惑，那个魔力大到一步，令到人难以去抵挡。人犯罪系好自然嘅啫。因为圣经有圣经的讲，人自己生活呢就有另外的一套。今天跟大家读那段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去到第十三节呢，大家都应该对这个故事很熟悉了，人犯罪堕落的故事。有一些问题呢很值得我们去问的。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先，世界的诱惑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分别是恶树，点解会咁诱惑、咁吸引，会叫到亚当同夏娃，佢哋愿意去违抗上帝神嘅命令，都会食嗰个果子嘅咧？所以咧，好想咧同大家咧去研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咧，今日咧我同大家咧就做咗一个喺你嘅程序表里边咧有个大纲噶。大家都可以翻出嚟個大綱裏邊咧，一路望住個大綱，你就知道咧，我係講緊到去到去邊一度。我哋知道主嘅道，但係好難去順服實踐。原因點解咧？其實喺創世記頭先，主席同我哋讀第二章嘅十六至到十七節，即係話喺第三章之前。其实上帝给了一个吩咐我们，这里怎么说啊？如果可以去回那节经文，十二章的十六十七节，二章的对落再落去，是的，第二章的十六十七节，是的，没错。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是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神给了两个命令我们。第一个命令，神准许人吃这个园里面树上的果子，各样树上的果子，唯一一棵不可以，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吃。第二个命令，这个是禁令来的。这个禁令告诉你，不准许人吃什么呢？分辨是恶树的果子，因为一吃了之后必 定死。好清楚呢两节经文。当我哋读到呢节经文嘅时候，好多人都会自然问一个问题：点解神会做分辨善恶树？点解会咁样去善人嘅？神命令人系可以食各样树上嘅果子，呢一个咧系一个正面嘅命令。人有自由，喜欢食边一棵树嘅果子都可以，但系喺呢个自由里边有一条界线。呢个界线就系唔准人食分辨善恶树嘅果子，因为食咗之后必定死，是要付上沉重的代价。当人被安放在这个这么漂亮的园地的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人生活的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早已预备好，而且人享有自由，可以吃各样树上的果子。但是这种自由不是无限的，是有界线的。在这个界线之内，人是可以享用自由。我想呢，做爸爸妈妈的呢，同埋做老师呢，就应该很明白这一点的。为什么呢？规矩呢，是最终的目的是要什么？不是要人去守的，是要设立个界线，是让到人呢可以享自由同埋得到保护。父母在家里面呢，我们要怎样做的？我的仔女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预备很多的玩具给我的两个女儿的。但有几样东西不可以做的。第一，不要玩火，不要玩那些利器刀啊，不要乱搞的电掣。有时所以我们的电掣应该安全的，拍了下去的嘛。仔女可以有自由享受父母为他们预备的玩具，但是不可以玩火，不可以玩刀，不可以乱搞电掣。为什么？因为会烧了间屋，会介伤了人地，或者整伤了自己。我们会不会这样去怪我们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家里面呢又要摆火机啦，摆刀啦，要整个电掣来扇我们啊？没有了这些就不会有事啦。当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发现神是 不容许我们做很多很多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呢，我们是受着限制自由的，我们的自由是受着限制的。但我们需要去反思，去想一想，不准我们去做那些事情是限制我们啊，还是叫我们受着保护，避免我们跌入在罪里面。有些人会觉得信了耶稣，刚刚回来教会，刚刚认识耶稣的时候呢，会好像没了自由一样，不可以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呢，通常都跟赌有关的，赌博有关的。有时成日都听的，我信耶稣的时候都听的。基督徒不要买六合彩啊，不要买马，不要赌波，不要打麻雀，不要吃烟，不要过分饮酒。为什么不可以？即如果我们生命，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我又不会影响到人家，就当我们输了做了善事咯，因为有马会嘛。打麻雀是可以帮我们什么？帮我们去脑筋动脑筋的，可以防止老人痴呆的。问题的重点不是在于准做和不准做的那个层面上面，而是究竟我们 是要在明白究竟这些事的根本理由是什么？是不是真的要做善事？如果真的要做善事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的方法？如果我们要动下脑筋，会不会有其他的方法？真正的问题在做这些事情背后里面呢，其实有少少个动机是贪恋别人的财物。这些不是爱人的表现，这些是神所恨恶的。所以在十诫里面，出埃及记一早已经提了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我们有自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兴趣和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在于准做和不准做什么事，而是我们有一个界线，不去选择一些生活方式让到自己跌入在罪去得罪上帝。 有一本书，那本书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呢、其实是基督教的属灵书籍，如何为孩子立界线。可能有另一本书呢，你会听过的，叫做过犹不及。这两本书都同两个作者的，一个叫做 Henry Cloud， 另外一个呢叫做 John Townsend， 两个呢都是很受到美国欢迎的讲员，他们都是有名的心理学家。这两个学者呢去教导父母应该怎样做呢，就是教他们怎样讲可以和不可以跟小孩子立界线。父母可以跟那些小孩子呢，或者说他们我们怎样用可以去计划给那些小朋友，帮助那些小朋友去体会在适当的规矩里面去自行负责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本书呢很出名，可以帮助到很多青少年的工作者、教师、教练、保姆、青少年的辅导员和我们爸爸妈妈。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去保护和建立小朋友能够健康的成长。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很想跟大家再看这段经文里面，去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第二个问题是，神明明清楚命令是不准人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亚当和夏娃仍然去犯呢？一定有些原因。为什么亚当夏娃会这样呢？其实当我们这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懂得回答，是蛇诱惑他们的，是那条蛇啊，去诱惑亚当夏娃的。在很多年前呢，就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有一天，天使呢就在走路的时候呢，就见到撒旦坐在一边在那里哭，哭得很犀利，撒旦哭得很犀利。天使就上去就问一问他，为什么你哭得这么犀利啊？撒旦就回答天使，就说是人咯，他们将所有的责任全部都归在我的头上，好像他们没有责任一样的。其实经文里面让到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后，他们将责任卸给了其他人。我们看回对上的第三章的十二第十三节，是了，十二十三节这里提到亚当就将责任就推了给夏娃。十二十三节是了，就将责任就亚当就将责任推了给夏娃。不单止是这样，他还将责任推了给神。他说什么？十二节那里他说，你所赐给我同居的女人，哇，是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不是我啊。女人呢就是神给亚当的礼物，是让到他呢不要独居，所以呢他独居的不好，成为好。现在呢他就将神将神讲成是罪魁祸首，你给那份礼物我成为是不好的，因为夏娃诱惑我吃了那个果。所以亚当就将责任就给了上帝，又给了夏娃。而夏娃怎么样？夏娃又将个责任推给条蛇咯。两个人本应是犯罪者，但经过自辩之后，将自己变成受诱惑的受害者。这幅图画会不会成为在我们生活上的写照？我们有没有推卸责任给撒旦或者是其他人，甚至将个责任推了给上帝？事实上，亚当和夏娃犯罪，蛇的引诱真是一个事实。但是一条匙羹敲不敲得响的？敲不响的。牛不喝水，按不按到牛头低，都是不行的。任凭蛇怎样去诱惑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回应就是，如果他们不回应，他们就不会构成了这个犯罪。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见呢？从经文里面，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你就看见这个过程是怎样。 其实亚当夏娃都要负上好大嘅责任。第一点，亚当同夏娃系点样去跌落呢个局面嘅咧？嗱，我哋睇下啲经文咯。我哋相睇翻咧三章嘅第一节，上翻去三章嘅第一节，蛇真系好狡猾噶。他首先扭曲个事实，神明明是不准许人食各样树，准许人食各样树，树上的果子的嘛。但是呢，蛇就用了什么呢？言语的艺术，虚伪的艺，将神准许变成一个禁令而去发问。我红色了一句字，神岂真是不准你吃园上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当他一讲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蛇表面上面就问了这个问题，背后里面其实都很惊奇和很疑惑的。上帝是不是可以这样待你们啊？不准你们吃树上的果子啊？直此是破坏着人对神的信任，叫人怀疑神 对他们不好。一小小的丁点的怀疑就可以破坏了很多年的信任。这个是蛇的诱惑。跟着你看看女人怎么回答。第二节第三节，女人答得都很妙的。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能不留意到这节经文和刚才二章十六十七节那个分别在哪里？第一，见不见到各样啊？没了这两个字，没了各样的两个字，没了这两个字，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知道，他是削弱神的恩慈和慷慨。原先神是很慷慨很恩慈，但这里没了这两个字之后，即刻削弱了上帝的恩慈。第二，多了些字，多了什么字啊？不可摸。即刻咧，将自己变成好似一个立法者，重新另个立法，另外一条规例。原先嗰条法系边个立噶？上帝立噶嘛？但系而家佢话不可摸，上帝叫不可食，唔可以食。佢话不可摸，亦系暗示紧乜嘢？暗示紧呢两个人对神嘅限制开始感到不满。第三，必定死改了变了什么？免得你们死。虽然夏娃没有改到上帝的禁令，但是这个讲法的时候就是减低了神的命令那种重要性和必然性。所以原来人可以自圆其说的，命令是这样，另一方面可以是这样。跟住再看下去第三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蛇很犀利的，蛇即刻就把握这个女人轻忽了神禁令那种心态，跟住呢就加强了她否定的意思。蛇在三章第一节已经扭曲了神上帝的说话了嘛，是不是？现在就捉住了这个女人更改了神的说话，你们不一定死，否定了死的必然性，是不是将个严重程度降低了很多？不单止是这样，蛇跟着会讲第三章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其实背后暗藏了什么呢？ 表示緊咧神自私啊，佢自己知道，佢唔想人知道，去攻擊上帝，去指令，去指咧神呢個立令咧係為咗保護自己嘅權益，唔係為人嘅好處。神將神嘅禁令變為自己嘅好處放大去，其實攻擊緊上帝嘅可信性。一小小的怀疑的说话就能够去攻击人对上帝那种信心，也是将神的话语扭曲否定了死那种必然性。蛇犀不犀利啊？犀利啊。不过故事就很奇妙的，当我们再看下段经文的时候，蛇消失了，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再不见蛇了。在整个犯罪的过程里面，蛇引诱人是一个事实，他的角色呢在这里消失了。引诱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引诱是否能够发挥到他的功效呢？是在于什么？人的选择，我们的选择，顺从神继续享受在界线里面的自由，定是听从蛇冒死去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人是有抉择的自由，人可以去选择顺服神，亦可以选择背叛上帝，这个是我们的选择。大家都很清楚跟着个故事发展是成点了，亚当和夏娃有没有选择背叛神啊？有，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人是怎样作出这个选择的呢？当然在选择认为自己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我们都知道人在选择的时候，要选择的时候呢，不是只是喜欢会想到神喜不喜欢，或者是不喜欢这件事，不如我们就会呢不会有这么就没有挣扎的了。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想上帝的时候，我们哪有挣扎的呢？除了考虑神喜欢之后，神喜不喜欢这个因素之外，最重要有一个因素我们一定会考虑的，我们想不想，我们自己想不想，神想我们怎样我们都会考虑的。但相比之下，很多时候我们怎样想呢，就成为了一个呢决定性的因素。这里所讲的不是指我们所有事情都会这样想的，但是这种情况呢会不时呢不久不久呢都会出现的。所以就在我们信仰生命上面呢，在现实生活上面呢就会产生了这种挣扎。简单好像我们有时候买六合彩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的，吃啖烟仔不会上瘾的。那我们会再问，我们会再问，是什么驱使到亚当夏娃去选择去犯罪呢？其实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反照。第三章第六节，女人见到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亦悦人的眼目，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了下来吃，又给了她的丈夫，她丈夫都吃了。原来各式各样的果子可以作食物，但是这个女人心里面有一种不满足，加上那个果子真的会令到人见到都开心，这么好的果子女人见到都好想占有和拥有。我们很明白物质是好的，人是好的，漂亮的东西一定很吸引的，很想令到我们去占有的。不单止是漂亮，女人还知道什么？如果吃了这个果子之后能够什么得智慧，可以分辨善恶，对自己的利益 有好好的一面，其实这一面是什么？所以这个女人就心里面引起了她的贪婪，因而呢就决定摘了那个果子来吃。读到这里，我们都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会问，神是不是真的那么自私，不准人有智慧去分辨善恶呢？圣经成日都提到我们向神去求智慧，为什么神又在这里会禁止我们呢？我们会问这些问题的。这里所讲的智慧是好像跟上帝一样的智慧，我再讲清楚一点，这里所讲的智慧是跟上帝一样的智慧，完全有自主和自决权，可以判定是非的对与错，好像都挺啱。但我哋想下，我哋是人，上帝是上帝，定是这样，定是这样呢？亚当和夏娃真正的问题是听信了蛇的话，而去质疑神的信实。因为神向他们隐藏了一些令到人羡慕的东西，所以就吃了那个禁果。有一个学者呢，他将这段经文呢他这样去演绎。他们的决定呢，他们的抉择呢，是表示一种不满的情绪和心态。他不满意神在他们身上安排和设计，不满足于在他们所拥有的能力和关系。在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时候，人是不顺从 并不是一个违背命令的行动。这种不顺从呢，不是违背命令的行动，而是一种生命态度和行动的抉择。人决意要离开神，要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是人对这个创造主很大声地说不好的反叛。罪的形式就是人自我中心、自我膨胀的骄傲，是一种远离生命之源的意欲的抉择。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人的不信是指有限的人要离开神，而骄傲是我们自我提升到无限在里面，尝试进入到跟神同一个平等，忽视了人自己的有限性。这个就是罪，罪是人骄傲自大、自我中心，使自己成为宇宙的中心、自我膨胀。其实历史里面有很多这些例子。圣经里面有什么？希律王、尼禄、中国秦始皇、武则天。在其他的外国里面，希特拉、拿破仑、卡里古拉。夏娃去放大了禁果对自己的利益，却漠视了犯罪的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必然死亡，跟住就摘咗个果子嚟食啦，跟住就攞咗俾丈夫食。喺呢度咧睇落去咧，亚当好似系被动嘅，佢好似咧唔系佢嘅责任嚟嘅。但系大家要记得，我哋落翻去嘅喺三章嘅一节、四节、五节，蛇对女人讲嘢嘅时候咧，嗰、那个用系咩？你们的，不是只是对夏娃说的，是你们的。告诉我们知道什么？当场亚当和夏娃都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出现的。所以三章六节那里原文会怎么解释呢？就是又给他的，又给和他在一起的丈夫。即如果是这样演绎的时候，其实亚当和夏娃是一起都知道的。那跟着 在二章的十五节，即是十六节和十七节，这个命令，神上帝的命令之前呢，这个命令是对着谁讲的？是对着亚当讲的。亚当是很清楚知道上帝的话，他没有提醒到他的太太，他认同了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他是一个沉默的同意者，这个都是罪。亚当夏娃犯罪，可以真的这样说，是因为真的受着蛇的引诱，但是选择行动是他们的抉择。他们的责任是在于我在大纲那里给大家的那三点。第一点，他们太轻忽上帝的命令。二章的十六十七节，他们轻忽了上帝的命令。第二点，他们意图自主，不希望活在神创造的自由限制里面。而第三点，他们看重私欲带来的好处，他没有用神的话语去彼此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自己会跌入罪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圣经里面有很多命令是神禁止我们去做的，我们如果不能够将神的话语转化成为我们的思想形式和界线去主导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跌入在什么？跌入在我们看重的私欲，为了自己带来的好处，滥用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很多时候这些贪恋是来自什么？眼目的情欲。因为眼目的情欲而生起了这种贪恋，人会因为贪恋会放大了那个好处，好想拥有，而我们去选择得罪上帝。这些罪包括了什么呢？性罪行、婚外情、赌博、贪赃枉法、恋占权位，这些都是因为贪恋而生的罪。这些所有的罪都是神所厌恶的，亦是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种关系。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这么大的诱惑，人还有没有盼望呢？在我牧养的生涯里面，我们经常都会遇见一些弟兄姊妹和我们分享他们的属灵的状态。有一些经常出现这些情况，他们说我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啊，我做了很多上帝不喜欢我要做的事情，我真的没有能力，我或者我再没有心想去读圣经和祈祷，我觉得自己真的挺差的。如果肯回到教会呢，都算是这样。这个经验或者我们都经历过，或者你已经是经历着，亦或者你已经经历了，你能够去跳出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对不住上帝，真的会感到很羞愧，好像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面见上帝一样。这种状态呢，其实都挺折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我们又不敢完全离开上帝，做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亦不敢主动去亲近上帝，就是这些来来回回去挣扎。就好像亚当和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心里面充满了惧怕、内疚感和羞耻感一样。内疚感、恐惧捉住了他们的心，但神没有放弃过亚当和夏娃。神在他们犯罪之后，上帝就在园里面去行走，跟着周围去找他们。神讲了一句说话，请看三章九节。第九节， 上撇三章第九節上翻去，係神呼喚咩啊？你在哪裡？呢一個呼喚表明緊人同神嗰種隔離，因為罪喺中間破壞咗呢種關係。但是这个呼唤另一方面也提醒了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但是神没有放弃过我们每一个人，神主动亲自去找我们回来，神呼唤我们你在哪里，向人提出这个呼吁，邀请人回到去上帝里面向上帝认罪。上帝好好去邀请我们每一个，现在上帝就等着我们的回应，上帝等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回应。若然在我们生命里面过往有很多的罪，我们是所犯的，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上帝，但上帝现在藉着祂的话语向我们去呼召，我们愿不愿意将生命继续朝向神的指引，以及在恩典里面离开自我的主导、自我的中心、自我的膨胀，这种骄傲的生命。圣经里面有句说话，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上在十字架上面，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代替了我们的刑罚。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听到上帝的呼唤，你在哪里？我们会愿意回应我们的主，重新悔改回转，再进入回被圣灵所管理的人生。若然我们愿意，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心恩，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陷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过往我们实在背负了很多重担、张力、忧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得罪了上帝，从我们在选择决定的时候，我们背弃了我们这位创造的主。当上帝你作出这个呼唤，你在哪里的时候，这个呼唤是对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去说，让我们愿意再一次回转归到上帝你的怀里面，被圣灵所管理我们的生命，行在神你所喜悦那种自由里面。感谢我们的主，这一刻里面我为着弟兄姊妹去祷告，愿弟兄姊妹在心灵上面与你连结回应。感谢我们的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